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收听卢文心底话，也是唐华，也是呢杨天成的心底话。这个是我们一同来查考圣经的一个这样的时间。我要谢谢卢文牧师跟杨老师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尤其是卢文牧师给我这样的服侍的机会。那接着这样的一个节目呢，我感觉到呢，我思想有关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国内教会的传道同工，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呢，就越来越浓厚了。感觉到呢，特别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常常就想到我怎么样可以呢把这个信息呢就分享的时候，弟兄姐妹不但是听了，还可以的在所在的这种处境里面呢能够活出圣经里面的教导。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贝的机会，也谢谢弟兄姐妹，也欢迎你对这个节目呢提出你的想法，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想多知道啊，想查考的，我们一起来学习。
那刚才我们在这个开始之前呢，卢牧师跟唐华老师呢谈到一起的合作啊，我都问了多少年，差不多50年的合作时间，我觉得神能够使用你们，能够透过广播祝福到很多的牧者同工啊，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呢、啊。
这个是我感觉到是非常宝贝的。卢牧师今天很安静。
我呢觉得呢，我在那个福音电台呢，哇，看见一个青年人，大学都没有念完的，已经在哪里服侍，这个就是唐华，
就给抓过来了。
不不，最后一年在暑假的时候呢，我有机会在电视台实习。那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在一个传道同工的鼓励底下，我就拿起电话找卢牧师，我说某某人，他说哦，你的名字在我桌子上面呢，我说怎么会呢，他说那个传道同工已经跟他讲了。那卢牧师说大学还没毕业，我的确是一个王毛小子啊。
但是您的专业就是学这个传媒的
传播广播啊，那本来就想在电视上面多一点的努力，或者电影方面，但是最糟糕的就不大爱讲话的这样的工作呢，就把我塞进这个专门要讲很多话的广播工作。不过还好，后来的卢牧师就知道我的弱点呢，就把我安排在幕后的工作比较多一点。
但是主要是这个行政啊、推广啊这方面的，
什么都做了。在卢牧师手下什么都要做的啊，对不对？
感谢主啊，神要他去哪里他都去哪里
啊。不过呢也看见神的手在带领，我也多次的讲了，这个我是非常蒙恩的。为什么呢？因为进到福音电台以后呢，中国就开放了啊，改革开放了，就看到很多的前人努力撒种的一个结出的果子。那我们在那边呢，就是好像耶稣基督说的哈，人家就流泪撒种，我们就欢呼收割，那我们就欢呼了很多次啊。不过呢，今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呢，就看见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欢呼高兴的日子，是因为呢，在11章19节到30节，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不长，但是呢，我们就发现使徒彼得呢，在被犹太信徒这样的挑战啊，这样的控诉，那彼得就分享他的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就见证神是怎么样带领他投入一个破除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的这个服事里面。那于是呢，耶路撒冷那些保守的犹太信徒呢，就安静下来了，啊，就顺服下来了。那么在第18节，就是11章的18节呢，就非常美丽的一句话，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那这句话有一点的平凡哈，但是事实上呢，带来了很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宣言，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里面那些保守的众人呢、这些犹太信徒就承认了，谦卑的接受了，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那接着呢，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呢，就把他的那个记载呢，就好像在这个句号之后呢，就转移了我们的视线，来看看神怎么样在外邦的教会里面呢，带领他们，让他们蒙恩。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安提阿教会的诞生跟成长，这是11章19节到21节几节的经文里面呢，就看见哇，一个非常有神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在这里了。请杨老师给我们把这三节的经文念给我们听好不好？
好，第19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了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哇，感谢主的，就是因为斯提犯的事件遭受患难啊，结果呢大家呢就四散了啊，就是逃走了啊，离开他们原来的安舒的环境了。信主的门徒呢就走到不同的地方了，包括腓尼基啦、塞浦路斯啦，还有呢这个特别的地方安提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逼迫的这种氛围里面呢，成为呢把人推出去啊，让人走出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景。这一节呢可以说是呼应了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一节，说就是门徒就是分散了啊，他们可能被迫的，但是呢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呢，他们就到处的把这个福音的种子呢带到周围。那可能不是他们的一个宣教的策略啊，不是想得很好的很周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但是呢当他们因为逃难才分散的时候呢，神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借着外在的环境跟压力呢转化成为了福音传播的这种的契机了。那安提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如果说是个宣教的基址，牧师你有意见吗？安提阿这个地方，
我觉得呢顶呱呱的，因为神用他们成为很多很多教会的其中一间，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
对对对对，那在这一点来讲呢，我就想到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的教会那么小，可能呢人数也不多，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宣教的使命的时候呢，可以的为神的国度了带来很大很大的拓展。那我听牧师说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负责了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从他的带领底下呢，感谢主啊，使用他也开了很多的分堂，拆派了很多宣教士。
我觉得呢，当我蒙神的呼召信主委身基督推动拆传，感谢主，那个时间我看见呢香港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教会都有拆传的
啊，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对对对，
我还以为在早期的时候香港教会就比较安稳在自己的环境里面，是你在推动的吧？
不能说是我推动，我觉得很多宣教士他们非常的认真，所以很多教会都觉得呢哎呀拆传是我们的责任。
嗯，刚才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在电台里面工作，那个时候呢卢牧师就在香港的一个拆传联会里面呢，他也是担任了负责的同工。
我是第二任的负责人，
那就在推动这方面哈。我还记得这个宣教士当时呢，有一些香港的宣教士派出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宣教士的证，我是编号003，
还有编号，
对呀，001、002就是我们派到菲律宾电台的一对夫妻，哈，那意思说就是很早期的时候你在推动这个工作了。
那 推动教会做差传，是我最早的时间蒙神的恩，圣人的感动。现在我算是老了，也愿意推动教会做差传。
现在卢牧师最厉害的，他说是向年轻人招冷水，意思说他愿意做差传呢，卢牧师就先给他招冷水，要他冷静下来。
为什么要浇冷水呢？
要他冷静下来、
因为我有这个心嘛，我也愿意去做。
如果你
这样子，我就喜欢你了。
就是说你浇了冷水，你还是有这样热血的话、
那就愿意
了，那就好了。这个就是卢牧师的特色了啊。当时的安提阿的教会，成为一个策略性的据点。那么往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是非常特别的教会啊，向外邦人宣教变成了一个群体的行动。也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那我们之前讲了哥尼流全家信主了，就外邦人信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呢是比较个别的啊，大规模的有意识的向外邦人传福音呢，就是在这些的地方，就是在苦难底下，在逼迫底下呢，他们就开始了这个工作啊，开始了这样宣教，一个群体的宣教运动啊，有神的同在。第二十一节就说了，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相信绝对不只是安提阿教会啊，不只是腓利基教会，他们是到外头的传福音了。那我刚才特别的讲到香港，香港是个很小的城市哈，但是在华人宣教那个普世宣教的施工上面呢，就有一种呢，我觉得不是很相称的一种的动力跟贡献。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香港人不多啊，信主的人也不算很多啊，但是在推动普世的宣教工作上面是很大的动力，宣教的奉献那种的金钱啊也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可能是早期有这么多的这种运动，或者是很多的牧者要来推动，而且很多的教会愿意来参与，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在整个华人界里面一个很好的动力的。
卢牧师你有什么分享？
当时呢，这还有很多的宣教士，欧洲来，北美来，哇，激励了我们爱主的心，也觉得要传福音，也觉得要做差传。那么那个时间呢，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所以呢，圣灵的感动，就很多教会愿意为差传努力了。
那再想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很特别，在福建的这个泉州在历史上呢，它是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原来也有很多海外的人呢，就是从各地来的人呢，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呢，分享这个信仰。那除了基督教信仰，还有其他
伊斯兰的也有。
对对对，印度教等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泉州今天他们就非常注重宣教。他们的教会呢非常的注重，不单是向本土的做宣教的工作，他们还培训一些年轻人啊，要他们背起那个宣教的使命呢，就到不同的地方，在本地，在少数民族中间，甚至呢在海外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他们是要向这个普世呢就还福音的债。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个我自己的接触，就是在中国的傈僳族啊、苗族中间呢，他们早期的时候很蒙受神的恩典呢，宣教士去到他们中间呢，就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福音的运动，很多人信主。他们现在呢，有一部分的非常认真的呢，他们就说我们要向其他民族来分享福音，就是因为早期宣教士深入在他们的中间，撒播了福音的道种，他们现在呢叫还福音的债。我们来听一首歌，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这为我知
我们听到这首《耶和华作者为王》这首诗歌呢，的确让我们深深的相信，就算在这个普世宣教的工作上面，神还是在掌管的哈。卢牧师刚才就说了，有很多来自欧洲啊、美国的宣教士啊，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激励我们，也背起了这个使命，一起来做福音的工作。那在这一切里面，就是看见神的掌管。所以，当我们欣赏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借着这一段的记载呢，就让我们得到鼓舞的，就是22节到26节里面讲到，这个是一个同心合力的福音行动。那请卢牧师给我们把这几节宝贝的经文呢念出来，好不好？
好，11章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哪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
哦，我们就那个焦点还是在安提阿这个教会上面，但是事实上，安提阿教会的奋起啊，可以说是为着福音的国度努力的，是因为背后有耶路撒冷教会的回应跟支持。那这一点我觉得是让我们感到兴奋的。原来前面我们就提到了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传统的一些犹太信徒呢，就挑战他们，就说为什么你向外邦人传福音啊？当彼得这样的一种分享经历以后呢，他们就说哦啊，看起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圣名了啊。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任性以后呢，现在他就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听到外邦人信主了，就没有好像以前那么样的跟彼得那样争辩了，反而是把巴拿巴差派去啊，去了解，去观察，去帮忙。那卢牧师很欣赏巴拿巴的，
对
啊，这个路加医生我大概也觉得他也很欣赏巴拿巴，他就很简单的一句，甚至的一点美丽的用词都没有，就是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啊，就是好人充满啊！
啊啊啊！他后面就有了。我觉得你形容那个杨老师是好人，这个感觉就很笼统嘛。但是后来就说了，被圣灵充满。
但后面也讲他有信心，而且带了很多人归附主啊。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蒙神祝福。
从哪里来的？
你说谁呀？巴拿巴。
巴拿巴从耶路撒冷去的，
而且是主要同工哦。
对呀，对呀，就把他们的这个最好的牧者，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就是其中一个吧。
嗯，
把他派到安提阿教会，啊，安提阿教会得到耶路撒冷的大力的支持呢，结果呢，他们就真的是成长起来了。哈，他们没有阻挠这件事情，反而呢就大力的配合。在这一点，我就觉得，就是保罗后来讲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不只是一个地方，还是整个教会哈，耶路撒冷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一起来努力。那么当然我们讲安提阿教会的成长由巴拿巴的带领，那巴拿巴非常好的榜样了，刚才我们说他是好人，笼统一点，不过更仔细的就是被圣灵充满啊，一个有能力的领袖，有一个牧者是非常高的评价啊，路加医生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呢，也是给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的兴起是因为有神所使用的仆人，他是大有信心啊，他非常的用心的服侍的时候啊，他看见安提阿教会有成长了，他就感谢主啊，他不是说哎，要听从耶路撒冷的教会，或者是你要归在我们的以下，反而是建立他们啊，建立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呢可以呢在主的道路上面奔走。另外一个呢就也是非常厉害的，他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劝慰子嘛，
嗯，
他是个属灵的
充满爱心
啊，这个真的很难的。我认为这个是巴拿巴另外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嗯，
他在关心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就把 扫罗都带来了，
他栽培了扫罗啊，
这个很难得啊。
对，他不但接纳，而且他跟、这个、
他接纳他啊，还给他机会，
对，
还跟他一起来服侍啊。他本来是在前面带领的啊，但是后来呢，反而保罗呢冒起的时候呢，他就愿意一起的搭配的服侍。巴拿巴没有单打独斗，
嗯，
哈、啊，他知道了安提阿这个向外邦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基地呢，就需要更多人啊，不单是他要栽培扫罗，就是保罗也特别的也是在那里的就培养信徒的生命啊，他不怕扫罗这个人学历很高啊，出生背景也很优秀，他没有说大概把他按下去啊，不要让他的光芒遮盖我，反而是他。栽培他啊，他是这种我们说那个千里马需要有谁啊，
伯乐吧，
有伯乐来欣赏。
原来的名字你看巴拿巴在前面，后面就是保罗在前面，所以他就真是退后后面
啊。在这一方面我想我们彼此的勉励，神如果使用你在教会里面叫带领的话，也不要说哎呀别人比我好的话我就把他压住，反而是我们就要栽培年轻人，培养他们呢，让他们可以呢更多的来服侍，更多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就兴起更多的人。那么这里呢也特别的记载了基督徒这个称号呢就从这里开始的。基督徒啊，我们就常常就说了啊，我们是基督徒啊，原来呢追溯到源头了，哦，原来是安提阿开始的。当然这个可能当时可能是一种的嘲笑，可能是绰号，或者是你们是基督党人，但是呢某一方面呢就反映出信主的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应该有一种生命的特色，当我们表现出来的时候能够人家就认出你们就是基督徒了。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了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配得起基督徒这个称号呢？
嗯，
最后27节到30节这个小的题目叫感恩报恩传恩的安提阿教会。这几节的经文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接着圣灵指明天下将会有大饥荒，那这是到哥老雕年间的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一个教会，一群会众愿意有爱心的奉献，关心有需要的人，我觉得是源于他们蒙受神的恩典，他们懂得感恩，才能够懂得怎么样的去与别人分享。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安提阿教会如果是一个初生的教会的话，他对于他的母会耶路撒冷教会呢，也是满怀感恩的，所以他是报恩的。啊，刚才卢牧师就提到，宣教士从欧美来到我们中国，来到我们香港，很努力的把福音传扬。那今天 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人来的，但是我们心存感恩，我们愿意的为着他们，神使用他们祝福我们，我们要报恩，也把这个恩典传出去。安提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呢，我说他们是感恩、报恩、传恩的教会，这个了不起啊！
唐华，我心中有个感动，但愿神州大地的教会不要自己觉得哎呦我没有用啊，神用安提俄的教会，神也能够用你啊！
对对对，我记得有机会我碰到一个原案的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了啊，一些领袖了，他们就说现在神祝福中国教会，他说是钱没有问题，就是需要呢努力的去传福音。
钱没有问题，但是但愿你们有巴拿巴有保罗。
真的就求神兴起更多的人，或许就是你呢，就是收音机旁边的你呢，就是这样的，我们彼此的勉励，愿意不单是我们去传扬，我们还要呢就是培养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在这个宣教的事工上面，为着天国的事业来努力。但愿我们都彼此的勉励了，谢谢卢牧师，这么几十年来你也的确的栽培了很多年轻人，教会也差派了很多宣教士出去，也建立了很多分堂啊，植了很多堂，这方面呢就给我们很多的鼓励。那再讲了，卢牧师是在服事道路上面的一个榜样啊，不是高举人，只是神有恩典怜悯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努力。好，谢谢你的收听，
再
会。
再见。
虚心来跟随你的话